各位弟兄姊妹，早！今天早上，我知道教会是有个宣召的培训班。今天主任也是集中去讲那个宣召拆船。早上我跟你们分享一切的传福音、宣召、拆船，他的能力都是来自圣灵。所以我透过这个题目让我们一同的思考，究竟圣灵的工作是什么。特别在最近的30多年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灵恩运动，他们都是非常强调那个圣灵的工作，讲方言，还有很多圣灵的那些灵异的现象，好像什么灵舞啊，Holy Love 啊，圣灵的笑啊。很多很多这是一个现象，但今天早上我盼望透过圣经，让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只是最重要的，不是让我们有什么很超自然的能力，乃是让我们能够放胆的去宣讲神的道、神的话语。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是约翰所讲，约翰他是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洗洗，是悔改的。那当时五旬节还未来到，耶稣当时刚刚开启传道，约翰他就预言将来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洗洗洗礼。但是当我们看耶稣一生没有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耶稣都洗的时候都没有，究竟约翰所讲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洗洗是什么意思？原来约翰所看见的是个新的开启，新的时代 New Era 新时代。所以说当耶稣离开以后，就透过圣灵来开启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这个经文呢是个见证，他是用一个相对的，就是圣灵的洗跟水的洗礼。那约翰他没有否定水洗礼的重要性，那我们也是洗礼，奉父子灵啊，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分开来两个洗礼。当耶稣圣灵的时候也是强调水的洗礼的重要，因为水是让我们悔改归为主，让我罪被赦免以后，我们才能够有圣灵充满我们。如果人不悔改，不归为上帝，不归为神，圣灵也不能够在我们心中来动工。但是呢，当耶稣他升天以后，他的应许就是要我们不用忘记他所讲，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这是包括圣灵了，要向万文来洗洗。所以这个洗礼呢跟得救有关系，也是跟我们领受大使命有关系。好了，现在我要跟你们讲，就是说虽然耶稣没有用圣灵和火 为门徒的事情。虽然呢，我们是从刚才的经文呢，那约翰就说，耶稣用圣灵跟火，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方式的问题，但最重要就是，当耶稣离开之后，一个新的时代，圣灵就是代表一个全新的生命，火就是代表能力。所以耶稣升天时候就让门徒去等候，就等候一段时间，然后这个能力就来了。很多时候我们问，究竟圣灵的能力是什么呢？圣灵能力是不是就是讲方言呢？那刚才我讲过，圣灵很多时候就跟方言有关了，但是耶稣所讲的，他提到四个地方，他说圣灵临到的时候，你们就得着能力。那个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第一个就犹太全地，第三个就撒玛利亚，这是个地址，四个地方。所以当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原来耶稣提这个四个地方很有意思的，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时门徒领受圣灵，讲方言，很多信主，方言就是让那些人看见是圣灵降临，很特别的。那特别就是，方言是不可能在一般的情况出现。什么是方言？方言就是人可以讲其他人的语言。你知道五旬节十二个门徒他怎么讲方言？如果看经文呢，我们看见那些听的说对人说，他们说不是一个人讲，不同的门徒讲不同的话语，所以有些人说他是说庞菲利亚的话，他是希腊话，他是什么话什么话，但是有些人听不懂，因为门徒没有把所有的话语讲出来，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不知道讲什么，客醉了。所以门徒他不是讲些人听不懂的，他是可以讲一些别格的语言，其他国家的语言。比方说，我从来没有学法文，我特别能够讲法语。有一个宣教士在非洲，那方言呢，按照保罗所说是为外邦人来讲的，外邦人为福音来讲，为上升主的人，还为上升主的人来讲。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个宣教士他在非洲看见一些原籍的部落，就是不懂他们语言，这十九世纪他就祷告，特然圣灵临在他，他就把那个部落的人的话语讲出来。当时的部落的人非常奇怪，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讲我的话语？结果的部落的人就把他看成天使一样追随他。后来部落很多人相信主，但是这个宣教士讲的方言呢，不是常常讲，他也不懂那个部落的语言，虽然他明白，但他不懂讲。所以当时呢，他能够讲，是圣灵让他在外邦人当中证明有神的能力临到。当然后来他是学了，后来很长时间他学了语言，都最后那些人就问， 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您能够讲我们的语言？他说当时是神的灵感动他，他把方言讲出来。那个方言就是好像保罗说为外边含未信的人讲他们的言语。这边提到是一个地方，耶路撒冷第一次讲方言，犹太传递就是哥尼流有讲方言，撒玛利亚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讲方言。这个西门啊，一个西门贪财的西门看见彼得有一个很大的神迹，就用钱买，你可以帮助我让我有的能力，彼得就骂他。这个第三个有可能彼得讲方言，但圣经没有记载。但是第四个直到第一集就是哥林多，当时亚波罗，当时有些门徒受约翰的洗，不懂圣灵，保罗就按手让他们受圣灵，他们讲方言。好了，使徒行传记载讲方言只有这三次，包括撒玛利亚有可能讲方言是一次，使徒行传再没有记载讲方言。那我举这个例子让我们知道圣灵临到人讲方言，在使徒行传他只是让我们看见圣灵临到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圣灵降临讲方言。以后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外邦的地方就有这事情，之后没有记载。所以我们必须有个很清楚的，讲方言跟圣灵充满不是有必然的关系。好了，圣灵充满，圣灵临在我们得这能力，如果不讲方言，在使徒行传主要是讲什么呢？我可以对你说，就是让门徒有能力顺讲神的话。比方说在使徒行传很多的地方都说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就带有能力顺讲神的话，而不是讲方言。你自己看了使徒行传被圣灵充满，圣灵降临超过15次，但是只有三次就是耶路撒冷犹太传递基督外邦地级有讲方言，只有三次方言记载，方言只有三次，但是圣灵充满超过15次。但在15次当中圣灵充满，他们做什么呢？不是讲方言，就是有能力讲神话。比方说彼得被圣灵充满，就面对那些祭司很大的胆去讲，不怕他们。门徒被圣灵充满，就知道怎么样面对那些逼迫他们的人。使提范那个 Stephen 使提范他被圣灵充满怎么样？不怕他们去讲道。所以我们看见呢，得力于圣灵，从圣灵有能力，主要的不是讲方言，主要是有能力去宣告神的话。好了，当我们问一个教会，一个 church， 一个教会被圣灵充满，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那不是好事，好像灵恩的教会所讲，哇，这个教会就被佛收起来了，跳舞了，唱诗了，讲方言了。那我不否定有这个可能，但是在圣经中，在历史中主要不是这样子。如果一个教会被圣灵充满，这教会就热心传福音，就为着神的国，为着卫生救民 心中非常迫切，要把福音传出去，又讲出去。这个教会才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教会。比方说，在多伦多有一个教会叫 People's Church， People's Church 就是人民教会啊，在多伦多有一个 People's Church。那主任牧师很久了，我1980年代在渥太华牧会的时候，当时他还在，当时他年纪很老了已经。那主任牧师叫 Smith， 这 Smith 牧师他60年代的时候，多伦多的 People Church 人数不多，大概100到200人，当时的教会也是面对很多的不同的意见，有些说我们有这样做，我们难做。那个 Smith 这个牧师，他就祷告，他就问神，他就说：究竟我们教会怎么走？当时他就说：我要追求圣灵临在这个教会，临在我。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他就感觉一个很强的感觉，这感觉就说这个教会要成为万民的祝福，就是这个教会要让很多人得到神的福气。在这个祷告当中，他知道神要让这个教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又把福音传出去，于是他就跟他们的长执会的 board 去谈，他就说：我们把教会发展就分三个路上，第一个就是教会的栽培，让弟兄姐妹在信仰上有好的根基，但是栽培他们有好的根基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在生活上亲近主，能够亲近主不但在自己的家中亲近，还有在这个群体，在这个 community 当中亲近主。第一个，教会必须有好的这个 administration 行政的，让这个教会 organize有效的，但是他是第三个，就是他从祷告而来的，教会一定要做差传，并且用信心 pledge， 就说看神感动我们多少，我们今年的奉献就放多少去做差传。当时他们的执事就对他说：牧师，你讲第一个我们非常赞同，第二个我们也是赞同，第一个是什么没忘记啊，第一个是什么？栽培弟兄姐妹，对不对？有好的信仰根基。如果弟兄姐妹的信仰根基不好，你讲什么也没有用，是不是？第二个是什么？ Good administration，教会很多时候就是管理不好，对不对？管理不好，结果你做什么也没有用。所以他说，第一个我们非常赞成 good training， 这个 good administration， 我们非常赞成。但第三个我们有点困难，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每年的剩下的钱不多，我们将来可能要建堂啊等等。所以第三个呢，我们真的有困难，可不可以把第三个将来才去做？ Smith 对他说：对不起，因为神很清楚让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发展，如果没有第三个，第一个跟第二个 就好像没有一个 direction 去做。当时那个波子对他说，好，我们 try 试试。以后他就说，我的 pressure 信心有多少。于是 Smith 呢，他就开一个会有大会，好像今天一样，就说神给恩典我们有多少，我们不就把这个随了十一的奉献，我们可以还有多少给上帝， 你放心，放在神的面前。这个 pledge 那一年他们的 pledge 是全个教会的收入的60%，过去是没有的。之后那现在还没收到了，还没收到，只是说今年我们教会又奉献那么多去帮助传福音拆传。你这 People's Church 1960年代当然开始这个拆传，教会就有个很清楚的方向，弟兄姐妹很投入的，不单是在信仰上追求，因为他追求就是为见证主传福音，然后他们的奉献就觉得不单单为教会为天国，对他们来讲这个挑战也是很大。短短20年到1980年，我在渥太舞会的时候已经超过2000多人盖了很大的教堂，并且他们拆派的宣教士超过100个人都全世界的地方去。那些执事他们说，我们以前只是看见 good training, good administration, 当然这两个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个 vision, 意向 vision, good training, training 一大班，头脑很大，嘴巴很尖的信徒，他没有往外见证主，结果他就一直收一直做培训，没有办法去帮助其他人去讲福音的时候，这个人他在树林上就好像什么，好像吃得很饱，没有消化。所以拆传传福音，他不但是在海外拆传，他还有在本地的福音工作，是 Toronto 的福音工作。所以这个教会因为有 Smith 他的祷告，也在他祷告当中，他很感觉圣灵充满他，让他看见这个世界需要，让他看见原来教会所走的路不单单是 inwardness 内在的，还有往外的。就因为这个缘故，整个教会就动起来。等一下呢，就11点钟的时候，我就会跟你分享呢我两个教会的经验，一个是在渥太华的宣道会，一个是在香港的我自己母会那个李贤会，在拆传上的经验，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的学习。我也盼望我们当中有宣教师能够跟你们分享一点。好了，刚才我说被圣灵充满呢，主要不是什么讲方言，比方说彼得被圣灵充满就为主放胆做见证，在追忆当中门徒被圣灵充满就讲论上帝的道。所以你就发觉呢，圣灵充满就让人去宣讲神的话，教会被圣灵充满就有往外传扬神话语的决心。2001年很久了，当时 我刚刚我1995年呢就回去香港。回香港呢，就我最初是在香港一个剑道神学院，是个宣道会的那个神学院来教神学。当时我有机会去中国大陆来，去比方说探访啊、访问啊、交流啊、讲道啊等等。所以见到的时候都有学生啊跟我一块儿，所以我去到什么地方都有学生跟我翻译了，所以我讲广东话他讲，有学生跟我翻译啊，做培训也有学生跟着翻译。1999年我去了中国神学研究院啊，这个研究院的学生就比较年纪比较大了，有家庭了，所以他都不跟我走，我说自己一个人啊。当时我是做了个中国研究院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也是跟中国大陆来往，我就去不同的大学去探访啊、访问啊。当年如果要去的时候，我就最好找一个能够讲那个广东话的，广东话就当然去广州，是不是？广州有个很大的学校叫中山大学，你听过了？中山大学的老师都讲广东话的，啊，那个主任也是讲广东话，那个姓冯的教授，那个教授也是讲广东话，交流得很好。然后他就说，你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个课，让我们学生来听听基督教神学的，刚开始2000年刚开始。然后我就说好了，我来讲啊。所以那次就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在中国的南方的讲广东话的地方的中山大学的来讲课，讲什么呢？那一次是讲创造论 Creation Doctrine Creation 3个小时，讲2.5个小时，有半个小时学生问问题，通常是3个小时，有很多学生来，他就宣传那个老师。然后我就对那个教授说，我是用广东话讲，是不是？他说不是。我为什么？我你都讲广东话。他不是，我们学生是来自全国的，你要用普通话来讲。我糟糕，当时的普通话真是非常不灵光啊，非常普通啊。他说你一定用普通话，我说有没有翻译呢？没有的，大学没有翻译的啊，你又讲又讲。我当时呢我就祷告，我说怎么办？因为真是也讲方言了，你知道啊。于是我开始讲，我讲了大概3到5分钟了，我忘记了。这个学生举手，女的，我还记得她。她举手，她说：“杨老师，你可以用普通话讲吗？”旁边那个男同学就拍她，她正在讲普通话。当时我要知道，哎呀，糟糕！原来我的普通话是跟广东话差不多。如果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他一定很尴尬，他一定讲不下去，是不是？我对你说，我拿去经验什么样？我不但不会觉得尴尬，我突然从里头觉得大有能力，我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我大有能力，很有火一样。我知道我讲可能语言上他听不清楚，但是能力来，我讲我就写出来，我一路讲一路写，我把我讲不清楚的字就写出来。你就讲创造论，就常常有讲的 order and disorder， 有序无序，有序就是 order， 无序序就很难读，都现在呢，秩序 汽水，你记得这什么字吗？哦的汽水，广东读这个字很困难了，我都问过很多次了，是睡啊，有睡无睡，我写出来，又讲又讲，讲了两个多时，我一点也没有觉得不好吃，很有能力，又讲，很兴奋，他们也听，我猜他们也很兴奋。你接着讲了两个半小时后，问问题了，他要问问题，我就知道，我所讲的他们都听懂，所以他们问的问题呢，我就很知道他们没有听错我所讲，并且问得非常好，半个小时问问题，很好问问题。当时完了以后三个小时以后，那个恐惧就来了。讲完以后，那学生不觉得了，讲完以后恐惧就来，哎呀，原来我这样子都可以经过三个小时。之后我就对那个冯教授讲，大概他不会再请我了，我不要再来。你记得完了以后，那个冯大文那个教授他就说，可杨老师你讲得很好，你以后每个星期五都来为我们开一门课。年回去以后我就学普通话了，一个北京来的老师就帮我们的老师去拼音，然后现在普通话也不好啊，我对你说，所以你们能够坐在这里听我都是神的恩典啊。老师跟我拼音是比较好一点，所以现在可以用普通话来教学。之后每个星期五真的很辛苦，早上一早从香港坐火车，当时还没有咳血号，你就咳血是很快嘛，但坐了个一个多小时去广州，再打的过去，当时还没有地铁，以后再走一段路才去。星期五上课上到四个小时，也是六个小时，以后四点钟我一定离开，赶去广州东站，再坐火车回去香港。我八点钟在教会查经，每个星期五一早出门，在广州教完课以后晚上回了基督教会去查经，让我没有停来的查经。大概一年的时间，为他们开了两门课。另外其他的老师，我就带他去。所以后来呢，中山大学呢，他就发一个文凭，就是跟中神合作了，在中山大学中国神研究院一个神学的课程的文凭，很有意思的。这个合作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很多学生他读了，有些是基督徒，有些不是基督徒。在这里我有跟你们讲，就是说圣灵的能力是要我们有胆量有能力，不是要去荣耀自己，乃是要宣讲神的话，这就是圣灵的能力。教会被圣灵充满，就是教会有能力去宣讲神的话，见证神。在圣灵当中，就是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不单是讲方言了，有一些讲方言，刚才讲过了，那个 Smith 刚才我也讲过，不是讲圣灵充满，不是一期的经验，那是不断的，所以这个教会被圣灵充满也是不断的，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亲近主，我们个人也是有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来亲近主。在我们个人当中，有时候有软弱，有时候有犯罪的时候，也是靠圣灵来赦免，让我们能够被神的使用，撒将，往上好。 所以一个愿意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他所感受到内头的一种挣扎，就是一种爱主不爱世界，为主，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当我们依靠圣灵，我们就对自己有些不好的地方有咀嚼。所以一个人在他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他有把自己软弱，把这不好的慢慢慢慢去洗净，然后让他更上主，更有主的生这个、形式哈。好了，这个我不讲啊，我要讲呢，就是我讲最近一个经历。我讲个牧师，你大家听过唐崇荣牧师？有很多人说他，哎呀，那么老还不退下来。我今年去他教会，这个教会可以坐6000多人，是印尼人的，他的教会很大的。那不是说很大就能成功，那不是这意思。我说唐牧师他年纪很大，但是他有个信，你知道？我又讲的是去年2014年，在印尼，他开了100场的布道会。他跟我说，什么是圣灵充满？他圣灵同在就让你有个信，多次的我要为主的国度传扬福音。你知道印尼是什么地方吗？印尼是全球回教徒最多的国家，但是印尼不是回教国家，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它是全球回教徒最多国家，两亿多人，有1.6亿的回教徒，大概有2500万的基督徒，其他的是其他宗教，佛教啦、印度教啦等等。1.6亿的回教徒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有2500万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国家呢，当时成立的时候，他拒绝不要变成回教的国家，所以没有伊斯兰的统治，他不是用伊斯兰的 law 啊来掌管，所以他不是回教国家，他还是世俗的国家 secular country。因此，在印尼这个地方，你可以上回教徒传福音，让他们归主。去年2014年，100场的布道，有一场我看见超过1000人的回教徒信主，回归基督，很感谢主。但是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就是这个教会，我们大的教会在这个首都 Jakarta 这个地方，每一个主任都面对很大的危机。你记得这个教会呢，星期天来进来崇拜，每一个人进去的时候也检查安检。我上次去的时候是一个贵宾啊，要开会都有被检查，坐的车由头检查，所以一早就排很长的队，然后每一个检查。为什么？因为随时有一个人满身炸弹进去引爆，就把你整个教会炸。所以很严格的，他们信徒也很顺服的，皮包啊等等就检。你去个教会有没有为你检查？你现在坐在那安全是不是？你看旁边的人穿的很多衣服有没有炸弹？我们坐这边很安全，对不对啊？在哪里？每一天都是要经历这个危机的意识。所以你不以为哇，那么炸大的教会啊很荣耀，不是。越大的教会面对的危机的危险也是越大，就是因为传福音很多基督徒信主，所以他有个神学院就被回教徒放火烧， 老师必杀。我碰见了牧师，他给我看了照片，吓死我，头被杀去了。我就问了牧师，我说不回去，他不是，他有在这边筹款重建神学院，因为他的神学院栽培的学生传福音很厉害，顶川的回教徒都信主，所以其他 回教徒就不高兴，就放火烧他的神学院。为了福音的缘故，把生命都倾倒出来。所以当我跟唐牧师讨论圣灵时候，他说被圣灵充满，就是你热心的又为神的国度来传扬福音，不是一个人只是讲方言啊，对吧？不是，就是看见天国的需要。一起祷告。亲爱主，感谢你，今天当我们领受圣灵，主你就给天国我们看见，主的福音就传开，你名也告举，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被圣灵充满。我们不是要讲方言，不是那些超自然的动作，我们乃是要看见天国的需要，看见很多人还未信主。愿主的圣灵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